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们开始合神心意的亲子教育第九堂。今天和弟兄姐妹们分享在学业上栽培成全孩子。我们知道孩子的学业是华人的家长所关注的，然而对许多家长来说又是很大的挑战。他们学习的过程，那这是孩子们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我们不是只要造就出会读书的孩子，那更盼望经过这个过程，他们身心灵都能成长，成为主可用的器皿。我们从几个方面一起来学习。第一个，我们要看见培养孩子的学习观，那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孩子学习成绩好的家长，需要先培养孩子的学习观。孩子缺乏学习动力，对学习不感兴趣，做作业的时候呢拖拖拉拉的，上课注意力分散，或者是他很讨厌上课或者学习。到底怎么样才能让孩子喜欢学习呢？那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要做到，要做得好，确实需要一段的时间。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怎么样培养孩子的学习观。第一个，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要恰当。家长要把对孩子的期望值设在合适的水准。我们不要大包大揽的直接把苹果送到孩子手上，否则孩子就没有兴趣。但是又要确保这个目标是孩子跳一跳能够碰到的，否则会让孩子失去信心。所以怎么样把孩子对孩子的期望值设置在一个合适的水准，那这是做父母的需要好好的来衡量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承认差异，发现孩子的潜力所在。有些家长喜欢攀比，别人家的孩子怎么会那么的聪明，人家第一名你呢？那这样孩子慢慢就形成我比别人笨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定势，甚至产生妈妈喜欢别人的抵触情绪。我想原则来讲，我们不要去攀比，要以自己孩子的实际情形为一个基础，从他自己的情形来看他的进步。他现在能够跳 1.2 米，那么 1.3 米就是比较合适的目标。千万不要因为别的孩子都能够跳 1.5 米了，就要求自己的孩子一定也要跳那么高。家长要发现自己孩子的特点和长处，人和人有差异性，要承认这个差异，要了解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方面更有潜力，更有优势，不要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逼着孩子读书，在压力下读书是做不好的。其实你栽培或者是说鼓励他，在他有潜力的部分，在他有优势的部分呢，那对于他日后的成就其实是非常一关键的哈。那我想这个点也许我们有机会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第三个，不要把孩子当成装知识的一个袋子或一个容器。到底什么样的孩子是好孩子？是不是只有每次考试考100分的他是好孩子呢？如果孩子为人很好，或者他动手能力很强，他常爱提问题，那是不是他们也是好孩子？虽然成绩不一定是达到100分。家长要寻找激发孩子的优势项目，在这方面呢多鼓励孩子。其实家长要想明白，你是要培养一个装知识的袋子，还是要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如果只是一个装知识的袋子，就是填鸭式的，也许就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你要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呢，我想那一个要求是不一样的，要从各个方面去培养他。所以你希望自己孩子是知识型的还是智慧型的？所以从很多这些研究的学者们他们最后的结论， 一个孩子他最后能不能够成功，或者有没有一个价值，或者他对于人生是不是真的是从他所做的事情他能够满意，不一定他能够考100分他就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一个知识型的可能常常比不上一个智慧型的全面所培养出来的。第四个，只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孩子的学习能力发展是有规律的，13岁以前孩子的形象思维、直觉思维、模仿能力比较强，所以这个阶段学语言最合适。那我们看见比如小学你背古诗比大人大的时候呢，到大学再来背要容易，到了高中抽象思维、逻辑推理能力就发展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再学数学这些科学会比较容易。但是现在很多家长好像把这个次序倒过来了，小学就学奥数，高中呢背外语，这好像你错过了最好的学习的机会，会事倍功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什么年龄要做什么事，要做对的事在对的时间。第五个，适当成就呢鼓励孩子。家长在学习上不是说要大包大揽哈，就什么都帮他了，但是在培养孩子自信自强这方面要有意识的作为。作家莫言为什么喜欢写作呢？他自己回忆说，就是因为小学3年级的语文老师很喜欢他，把他的文章当作范文来读，所以这就激励了他。那这样呢让他们有成就感来鼓励他们呢也是很重要的。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我相信我们也都有。那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小孩子需要鼓励，要给他成功的体验，培养孩子的成就感，有成就感才会有兴趣。那第六个，我们看见家长做榜样。一个人的成长需要有3条途径，自我学习、同伴合作，还有呢专家引领。自我学习和同伴合作刚刚我们都已经谈到了，那专家引领，这个专家对小朋友来说不仅包括老师，还有呢是包括家长。在他们的眼中，老师当然就是专家在教导他们的，但家长因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非常的多，好，那孩子们要从家长们学习。所以呢我们看见最好在孩子学习的时候，家长不是跑去看电视、打麻将、跳舞，也不是站在门口看孩子是否写作业，最好你要花一些时间坐在孩子的身边，一起看书学习，一起看书学习，所以就是陪着他们。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话，一流的家长做榜样，二流的家长做教练，三流的家长做保姆。那我想大家可以明白哈，我想也是盼望我们都能够做一流的家长，是做榜样的。孩子在那里读书，我们陪着他们，在他们旁边，我们也来学习，也来看书。虽然也许我们学习的方向或者内容是不一样的，但是让他们有一个榜样。家长不是每一天好像他们就知道说没事的时候就是看电视啊，或者是做什么一些娱乐的事情，娱乐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学习，也可以和他们一起娱乐。那家长要做榜样，家长和孩子是讨论式的、启发式的，而不是灌输式的、压制式的。那家长有什么事情和孩子讨论，家长陪伴孩子成长，是良师益友。那这种家庭的氛围呢，它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让孩子们他们有一个改变，他的学习观有一个正确的学习观，他会喜欢学习，那他会慢慢的你就看见说他整个学习的一些情形改变了，他作业不再拖拖拉拉的，他上课他慢慢就习惯了注意力能够集中，他会喜欢学习， 他对于学习开始有了一个动力哈。那我想养成这样的一个学习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第二个大点，我们看见培养学习的习惯，有了一个学习观，但是呢你要培养他的习惯。现在的社会做家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常常也接到弟兄姐妹的反应，那讲到家庭有很多的问题，那最多或者是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样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当前部分孩子呢，在课上和课外学习中存在有几种不良的现象，学习没有次序，注意力不集中，他们听着课可能想着别的事，一边写作业一边呢去玩，或者是粗心大意，或者是拖延不愿意准时的完成等等的。我相信家长们常常都会遇到这些事情，那特别现在3C 各种的游戏他们的手机都会让他们分心。怎么样养成一个好的学习习惯，那这变成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习惯，有人讲它是像暴君一样，好的习惯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所以家长需要懂得而且要有耐心来培养孩子学习的习惯。那怎么样培养好的学习习惯呢？下面有几点的建议哈。第一个，家长要帮助孩子建立科学用脑学习的意识啊。我们知道孩子的注意力专注时间是有限的，如果孩子大脑疲劳了，那家长呢仍不让他们休息，你看到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专心，他只能边写作业边玩。对于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来讲，他注意力专注的时间大概是在20到30 40分钟，所以写作的时间呢一盘是安排在35到40分钟，然后呢就给他们有一个短暂的休息，所以要缓解他大脑的疲劳。当然我们知道孩子们他们注意力专注的时间随着年纪的增长是会增加的，而且慢慢长大了，你就需要有一些长时间的能够专注，特别以后遇到一些考试，这些考试可能是几个小时的，那他们如果没有经过一些持续的训练，我们知道说他不习惯，所以到最后呢常常考试没有考好，因为他到后面已经分神了，或者说他就做不完了等等哈。所以持续的训练是有帮助而且有需要的，但是呢我们要按着他的年纪，随着年纪慢慢的来增长。第二个，家长要学会帮助孩子构建时间意识，所以我们常常要强调时间效率，效率从哪里来？就是从时间中来。所以在这里建议家长要充分引导孩子关注你加上墙上的那个钟，孩子对时间认识，如果呢还有问题的话，要教孩子认识时间，对时间有一个感觉。所以下面我们讲制定时间表，就让他知道说，哦，这是半个小时，那我把它分别出来，我就是要做完这件事情，好，再说这段时间我有一个目标的。当孩子在写作业前后都关注的时间，就很容易计算出时间成本，通过时间的对比让孩子感觉到自己今天比昨天在完成作业上有进步，家长呢也同时给予鼓励和表扬，让孩子的自信心得到肯定。比方说同样的类似的作业，他以前呢可能拖拖拉拉的，你催啊逼啊，他可能这边做一下一下子又分神了，又那边后来再做一下，他可能花了好几个小时他做了一点作业，但是慢慢的他有时间的观念，他能够有效率的应用这个时间，说不定这个作业他半个小时就完成了。 那这个呢，让他有一个成就感。其实他还有很多时间，他可以去做别的事情。好，好，第三个，我们看见家庭生活作息时间表的制定，许多人忽略了这个时间表，就在家过生活嘛，怎么还要作息表呢？这不是在学校哈？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制定生活作息表，让大人和孩子生活都逐渐趋于节奏化，这个其实很重要，常常被家长们忽略。不然的话呢，孩子不知道自己在家里都做什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好，次序是非常乱的。所以大人呢就一直的催促，没完没了的提醒，好，然后就产生了父母跟儿女之间的那个张力。通过生活作息表来培养大人和孩子的时间意识，我们上面讲的哈，要有很效率的应用时间。你有了作息时间表，就能够有一个方向来培养，减少大人对孩子不必要的干扰，让孩子逐渐在做事时间呢，能够相对的静止下来，减少他们注意力的分散。所以这个时间表，我们跟孩子们一起坐下来讨论，大家都同意了，那下面呢，你就要去执行它。好，如果说有的时候好像错乱了，我们就慢慢把它再调整回来。那这是训练孩子一个很好的习惯。好，所以我们这一段是讲到培养孩子学习习惯，所以这个学习习惯需要花时间来培养。所以你今天如果说没有一个次序，没有一个方法来培养他的时候呢，你可能今天就是在那里一直叫他，或者是说督促他要做成他的，完成他的学业哈。但是呢，都是好像一次性的，一次性的，然后经常会产生冲突。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定好一个作息时间表，然后呢，我们能够有规律、有节奏的、有方向的、有方法的，然后持续的来养成孩子们一个好的习惯。家庭教育是这样子哈，就是很多都在细节里面来做的。如果你忽掉了这些细节，孩子好习惯、好品质的培养，根本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一个好孩子最起码的素质，诸如他做事有条理，他注意力慢慢的能够持续哈恒定，独立能力比较强，时间意志比较敏感，执行力比较强等等。那这所有的刚刚讲的这一些，我们讲说他的好的习惯啊，好的品质，其实都是和有规律的节奏生活养成是有相关性的。所以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呢，有一个规律，有一个节奏，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切呢，都跟家庭生活作息时间表合理制定、严格执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最近我们知道很多孩子都在家里面那上网课，你说他们如果在家里面除了上课时间当然是好像有一点规律，那其他时间怎么样来让他们有一个规律性的生活？我想时间，家庭生活的作息这个时间表就变成越来越重要。他有需要读书的时间，或者是说预备功课的时间、写作业的时间，当然他需要有运动、有活动的时间，好，有休息的时间。那我们把这些呢时间作息表把它做好、分配好，我相信对大人、对孩子都是很有帮助的哈。那家长呢，第四个点，家长要从亲子沟通方面给予足够的重视。经常我们听到很多家长来抱怨说自己按照老师说的做了，可是孩子不愿意配合，有时候甚至根本不听家长的安排，那这要怎么办呢？其实有这样问题的家长，他忽略了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关系，那就是家长没有解决好亲子沟通的关系。 我们曾经有一课哈，也是讲到这个亲子的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是只是一个知识，你需要学习，需要操练，需要实行，不是有一个好的办法就够了。那如果孩子不愿意听你讲，那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家长呢，需要从亲子沟通方面下手。你要和孩子们沟通，有一个你要学会怎么倾听孩子说话，而且呢巧妙的回答孩子的提问，适时的鼓励孩子保持自信。所以有很多怎么样跟孩子的沟通，我们家长们不只知道了，还要继续的学习，好，要注意这件事情，要花时间和孩子们沟通，而且我们盼望是有一个良好的沟通。所以我们曾经讲过，有人做了统计啊，对于青少年的哈，就说这个父母呢跟孩子们有一个 quality time， 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好能够敞开沟通 heart to heart 心对心的这样的沟通的时间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哈。你觉得我好像花很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但是经过真正的统计下来，是不是真正的是良性的好的沟通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想一想到底有多少。你送孩子去学校上学，也许半个小时在车上可能没有沟通什么，除了有一些交代的事情，那孩子呢大部分时间他可能自己看他的手机，好，父母们呢肯定也有自己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个沟通要给予足够的重视。那第五个，家长要清楚学习习惯的养成是否和生活习惯的养成是同步进行的。习惯的养成就是一个有序利用时间的过程，所以你要讲到养成他一个好的学习习惯，那其实呢学习习惯是孩子生活的一部分，而在孩子的一日生活中离不开生活习惯的养成。所以如果家长能够引导孩子建立有节奏的生活次序，这对孩子的学习习惯养成来说是很容易做到的。如果家长只想从学习上下手，其他的环节都忽略了，这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在被强迫学习，这样子很不利于习惯的建立和巩固。为了让孩子能够顺利进入习惯建立的轨道，我们在这里要请家长们，好，也包括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好孩子的榜样，要求孩子做到习惯，我们自己必须做到，而且坚持做好。你的言传身教会带给孩子们呢很大的激励和影响。好，我们从这几个方面一起来看到怎么养成孩子学习习惯。这个习惯是暴君啊，你从小栽培训练他，他学到一个知识其实那是好，但是呢不是最重要的，但是今天养成他的一个好的习惯，他一旦进入了这个习惯以后，父母不是能够经常的陪着他们的，他们慢慢长大了以后，他有了一个好的习惯，那我们就看见他有一个好的学习观，整个后面呢是他自己可以负起他的责任。好，所以父母的责任在现在非常的重要，那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怎么样在时间上，在作息表上，然后慢慢养成不只是他在学习上有好的习惯，那这个习惯要从生活习惯来养成，而这些跟父母的榜样也是很有关系。好，好，下面老师自己呢分享一些学习的经历，好，跟大家分享。那从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呢，我相信我们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我们可以从生命的角度，我们看见学习对孩子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个结果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拿到什么学位，好，或者是怎么样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的生命能不能够长大，能不能够成熟。那我以前是一个不喜欢学习的孩子， 我喜欢各样的活动，好参加各样的运动，但是呢，对于学习总是好像不得已才学习一下，不是一个喜欢学习的孩子，所以到大学也没有说读的成绩怎么样，好普普通通的。那后来我大学毕业去当兵，服兵役两年，那两年兵役服完了以后呢，在部队出来，然后呢就去工作，在公家机关。本来从来没想过说要继续的读书，因为我就是不是很喜欢学习的。但是在那一年工作呢，觉得在公家机关哈，我觉得如果这样子做下去，好像太没有意思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重新的反思，然后呢，觉得说或许好像里面能够说再继续的有一些的学习，好像有一点动力哈。原本不知道学习是为了什么，但是在工作的当中，觉得那个工作实在是太简单了哈，而且呢太没有挑战性了，太好像我就生活就这样过下去嘛。虽然是蛮好的工作，但是呢，后来里面就想说，我试试看是不是能够再读书哈。所以在1981年申请了到南加大来读书。那到1985年，我读完了两个硕士，也读完了博士学位，那成绩呢也都是全 A 好。那第一个学期因为大学成绩不佳，没有申请到奖学金，所以到多洛杉矶的第二天，我就开始在校园餐馆打工，而且呢那个赚的很少，我就找到了一个教授帮他改作业，为了赚生活费哈。那是因为那个学期后来成绩拿到全 A，所以就申请到了奖学金，那申请到了助教奖学金，也去找教授哈，申请到了研究助理奖学金，所以等于是全额的奖学金。那我们知道在当时候竞争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因为奖学金的名额是很有限的，而且学费生活费都贵，那在当时候很少家里面有钱预备好，好像都能够全额的来资助你哈，所以大家很多都是需要争取到奖学金。好些同学那个学期如果拿不到奖学金呢，他们就必须要离校，要可能要转校或者回国。所以你知道那种压力，那种竞争哈。所以现在过去了这么多年，回想那段日子，虽然压力是很大，但是也经历足够用的恩典。在学习的过程中很有主的同在，所以好像这些压力并没有压在自己的身上，是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很有主的同在，而且呢整个过程经历了生命的改变。那四年你想想看，读了两个硕士还有博士，其实时间是很短的，那要完成这么多的事情哈，其实感谢主，在那四年中我没有缺席过一次聚会，不只是主日，像祷告会，像去探望，像是这个读经聚会，像一些追求聚会，哈，没有缺席过一次。你说这有什么好夸的？其实我对自己来讲，没有什么是可以夸的，而是说，在聚会中，我们和肢体一起敬拜，其实从聚会得着更多更新的力量。所以聚会对我们的帮助很大，那很多的点哈，我想下面我就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啊，盼望这一些学习的经历，今天不是说好像来对自己什么过去的事情好像在那里夸耀或者怎么样，都不是哈，而且说盼望这些经历帮助父母们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孩子们，能够栽培他们成为在学习上在生命上能够成全他们。好，下面就是我的一点的分享，愿神来保守大家。这个时代父母们为孩子们的学业有许多的付出，有许多的焦虑，也有许多的无助，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在学业上栽培成全您的孩子。那第一个方面我们要一起来看如何帮助孩子们学习。 很多时候因为为着他们的学业，为着他们的前途，那父母们呢把这一个事情放在首先的第一位，那我们也看见父母们的摆上和付出，那但是在这个点上帮助孩子们的学习，那我个人觉得也同时也真的是看到很多的例子，有许多的孩子来到这里，那过去他们家里面父母或者他们自己都是以学习是优先的，那我们第一个点要讲到要尊主为大，要让主居首位。在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如果今天孩子们他们是以学业为他们所有的目标，生活的中心，我们看见也有成功的孩子，读得很好的也是有的，但是也有许多他们付了这么多的代价，但是呢达不到他们所要成就的目的啊。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孩子，那过去有的人说他是被称作是学渣的，有的是在放牛班的，有的是放弃学习的，有些呢他是沉迷于动画片等等的。那这些孩子们，那但是家里面呢都是说他们很注重学业的，他们来到我们的当中，那我们第一件事告诉他，学业不是你的首位啊，第一件重要的事情，神才是你最重要的，主他必须在凡事上要居首位。所以整个观念上先有一个很大的翻转，他说我以前所有的重心就是放在学业上，我还读不好，还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系统的里面好像是没有什么指望的，那你现在叫我说不把这个放第一，让主来居首位，那有可能吗？但是有这么多的例子，后来他们愿意这样子来学习，他们真的都进到了非常好的学校。那我们就看见说主居首位是应该的，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那他是我们的主，他付了重价买我们回来归给他，他理当在我们的身上他是居首位的。所以在很多的决定的时候，我们会跟孩子们讲，像主是第一，要聚会的时候，那我们一定是去参加聚会，所以我们不要让说学习耽误了你聚会的时间。所以孩子们呢开始没有一个聚会是落掉的，从祷告会啊，从读经聚会，从主日聚会，各样的追求聚会，让主居首位。那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就看见这些孩子们他们蒙非常大的祝福。那第二个是讲到平静安稳，在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这边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很多时候父母们他们会抱怨说，孩子们好像学校功课太重了，那他们常常学习到半夜十二点啊一点啊，觉得他们的压力实在是非常的大哈。那我们看看，有的时候从九年级开始他们的压力就这么大，功课就这么多。那事实上在美国孩子们的功课相对在国内来讲呢已经是轻松非常非常多了哈。那我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时间上没有好好的利用。那怎么样讲呢？就是说当他们里面没有一个平静安稳的时候，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吸收不进去。所以以赛亚书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宝贵哈，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呢在乎平静安稳。那我们要认识到学习不过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我们所有的目的是要 读一个好大学，找一个好的工作，那就算达到了那个目的，其实它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如果我们的目的，我们说主是第一位，那我们在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经历主，我们可以享受主的同在，那个平静，那一个安稳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当你真正进入与主的交通，你享受主的同在，主会帮助我们，叫我们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那你在学习的时候是可以享受主的同在啊，在这些经历的来讲呢，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里面烦躁，里面没有那个平静，你读书好像读不进去。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啊，和一个同学，那他是比我还早来，程度也是很好的，那我们一起修一门课，需要做电脑写这个软件。那在其中有一项呢，因为它的计算联立方程式，那可能是有一点复杂哈。那我就看这个同学，他做了一个礼拜，结果怎么做也做不出来，因为里面没有那个平静，没有安稳。所以对于很多的学业来讲呢，真的是很需要里面是安静的，里面是回到主面前的，那我们得做一个很大的福分。那在这样的一个同在的里面，你会发现学习是一个享受，你会享受那这一个过程。好，所以当我们讲到说要殷勤，要好学，因为罗马书十二章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如果到了一个时候，孩子他们对于学习好像厌倦了，失去了那一个兴趣，那他就不想学习了。所以做父母的，我们怎么样鼓励他们，或者让他们能够进入说你有机会来学习，事实上要享受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你能够在这些学习的当中，你认识许多的规律，那这都是神已经他创造的时候定下来的。但是今天人他所有的学问，他发现了一些的规律，那你认识到说很多的文学，你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个爱，好，那个爱是从神来的。那有很多在学习上，无论是理的，无论是工的啊，无论是文的，无论是艺术的，在各方面我们可以享受这个学习。然后呢，你就知道说我爱好学习，然后在很多的不同的方面哈，不同的课程上呢，那我们有一个求知，有一个殷勤。那这个殷勤呢，因为你有一个动力，我想要学，我喜欢学习，我能够享受学习。好，那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父母们也为孩子们祷告，也帮助他们能够对于学习哈，知道说这是一个享受，这不是一个好像咬着牙在那里受苦而已的。那第四个讲到善用时间，在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孩子们，我知道功课忙的时候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那很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时间如果好好的来利用，那可以非常有效率的完成他们的课业，然后你才有更多的时间，你能够去做一些你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有些孩子在整个的压力底下，好像所有的时间呢拿来读书都还不够，但是仔细一看，很可能他有许多的时候并没有非常有效率的来利用他的时间。那我们的时间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24个小时，那我们都需要休息，那我们需要吃饭，我们需要做一些日常的事情。所以怎么样善用时间，那在很多的时候你说我坐在桌子面前，但是如果前面讲的你的心静不下来，你花很多的时间但是却读不进去，那就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们一点一点呢学习安静，在我们读书的习惯开始，我们会先祷告，会先来亲近主，有的时候唱一首诗歌，有的时候读一段主的话，让我们里面平静了，然后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哈，那进入主的同在，一面又是享受主，然后呢在学习上你发现说真的在很短的时间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那另外我自己来讲呢，常常在走路的时候，因为以前刚到美国，一来就在餐馆里面打工，然后就在一个很小的房间要切洋葱切番茄，要做人家觉得说这真的是很无聊的事情，而且呢那个时候功课这么忙，那个时候收入在餐馆里面是非常非常的少，所以你怎么样能够来平衡这样的一个生活哈，你会觉得非常的痛苦的，因为那个工作是不是很容易哈，不是说让你觉得很愉快的，然后呢压力又这么大。那在那个时候感谢主，我经历到一件事情，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工作的环境，而且你要花每个礼拜大概要花20多个小时，要必须要去打工要赚一点钱，然后我可以一面在工作，我们可以唱诗歌，我们可以祷告，你有主的同在。那同时我又发现你唱诗歌你祷告你一面切东西，我还可以思想学校的作业，那每次发下作业以后呢，我先把它抄一遍，抄下来这个题目，然后我就在放在心里面。所以好多次就经历到了几个小时做完了这些工作啊，学校的作业我也基本上都预备好了，所以回到家里很快就能够把它做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在散步，你的思想可以不停顿啊，你可以背单字，你可以思想所学习的或者是温习，所以善用时间可以在短的时间里面呢可以做很多，很有效率，然后我们可以有很多多出来的时间哈，做你想要做的。你需要运动，那有一些运动呢是的在学校里面必须有的，还有一些你有兴趣的，还有一些活动可以参加。所以这个善用时间其实叫你发现说，哎，其实我可以享受生活的。好，那第五个讲到荣耀归主，你们或吃或喝，这是林前10章31节，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有一个观点就是今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我们其实都是侍奉神的人。今天学生在学生的岗位上，他在那里服侍神，他服侍地上的主人像服侍神一样，所以老师像是他的主人，他应该尊敬老师，他应该尊敬在学校里面所定规的许多的要求，因为我们是在服侍神的，无论做什么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所以孩子们在上学之前，我们经常是一起祷告，在车上也祷告，好，那我们就说今天教我们在学校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接触人的，在我们的学业上，我们说愿神能够得着荣耀，愿神得着荣耀。那这整个的观点就是说，原本我说学习好了我可以得着荣耀，也许我的父母得着荣耀，光宗耀祖的，那但是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怎么讲呢，就是说那个层次哈，神要我们认识到一个点，要神得着荣耀，其实你发现孩子们有这么一个高的一个看见的时候，他的学习是不一样的， 为自己的荣耀，为着父母的荣耀，那这只是一个层次。但是今天最好的，神叫我们能够看见，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为这个祷告，孩子们也为这个祷告，那让他们的学业能够荣耀神。所以这几个点，我盼望和父母们彼此勉励，那帮助孩子们的学习，尊主为大，让主居首位。这个父母很关键，常常父母因为孩子需要参加这个活动那个活动，那父母呢就安排，都没有注意到安排的时间，有的时候就是聚会的时间，甚至连主日他说哦，他要去参加这个球类活动，他要去做这个学习。但是我们如果真认识，如果不让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居首位，父母没有这个看见，孩子们呢，他以后那个次序错了，你日后要再改变他，常常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巴不得父母们这个点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说神是第一，父母是第二，神是第一。你在安排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尊主为大，尊主为大，让孩子们从小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他们不是靠着自己来学习，他们需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好，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二个，讲到享受主的同在，帮助孩子们学习里面的平静安稳。如果父母里面都没有这个平静安稳，如果父母常常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就脾气啊、暴躁啊，或者是那个烦躁，我们怎么带孩子进入这个平静安稳？所以教养孩子其实对父母来讲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也可以成为一个祝福。我们知道平静安稳那么重要，享受主的同在，在学习的过程中他们进入在主同在中，所以那个学习是一个享受。那虽然外面还是会有压力，但是因为我们可以藏身在主的里面，学习成为一个享受。那我们就看见说，他喜欢学习了，他对学习有兴趣了，他才会殷勤的来学习。那在这些来讲呢，对很多方面有兴趣，那知道说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那借着学习，其实我们可以来认识神的美丽、神的伟大、神的创造，在很多的方面非常非常的稀奇。你就说每一次哇进到一个领域，就是哇神这么伟大、这么奇妙。那第四个，讲到善用时间，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使用。当你觉得时间真的是不够的时候，但是其实你再仔细一点的看，还有好多的时间，你可以在走路的时候，你可以在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在做一些很多其他事情的时候，但是我们的心思这个时间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来学习的。你可以思想你的功课，你可以复习你的功课，你也可以背诵很多的事情。所以知道怎么善用时间，我们可以有很多多出来的时间。我们需要聚会，我们需要服侍主，我们要服侍人，我们参加我喜欢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好等等的。那在生活的享受来讲呢，我不是整个的生活只是一个读书，只是一个学习，而且那个如果是我们的全部，也是非常可惜的。所以今天一个好的学生，他其实是很多方面的，那他可以善用时间，好，然后可以享受生活。第五个，讲到荣耀归主，因为我们在学生的岗位上是来服侍神的，目的不是要我们自己得着荣耀，目的是要神得着荣耀。在这个岗位上，我在服侍神，我在学习，我在服侍神，我听从老师，好，那我是在服侍神的。所以呢，这个点讲到我们整个的一个心态。好，在这几个方面呢，盼望我们和父母们一起 彼此勉励，把孩子们交在主的手里面，栽培成全他们，而在这个过程对他们何等的重要，是一个他们被成全的过程。不是你只是得到了一个什么好的成绩进入一个名校，那个是一个像不是一个主要的目的，但是呢我们说今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是全人被成全，那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宝贵的器皿。那在这个过程我们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来栽培成全他们，父母我们也被成全了，那这也是一个蒙福的过程。